日本国会众议院2月1日通过了一项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切的决议，议员呼吁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政府采取相应行动。据日媒报道，这项跨党派团体所提决议的措辞在历经长时间讨论后被淡化，避免直接指责北京侵犯人权。日本政府与中国交涉时向来谨慎行事，以平衡盟友美国对北京的施压。今年为日中建交50年，日本国会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3天通过此项决议，对一向给人谨慎印象的日本来说是相当罕见的举动。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表示，由于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许多国家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舆论和媒体都在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他说，
北京で冬のオリンピック開催ということで、区の国はその中国の深刻な人権侵害を理由に外交ボイコットを表明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国内外各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日本政府虽然决定不派官员参加奥运的开幕式，但是态度暧昧不明，并未指明是外交抵制。因此不只是国际社会带来的压力，其实连日本国内的舆论与媒体都对此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决议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二字，但明确提及对中国统治的新疆、西藏、南蒙古，中国称为内蒙古、香港等地存在侵犯宗教自由、强制监禁等问题表示严重关切。我认为是明确表达了日本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视态度了。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曹瑞泰教授认为，这项决议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通过，是美日同盟的一项政治性演出作为。他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去年的12月就进行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谴责国际奥委会未能履行其对人权的承诺，以及谴责中国持续对维吾尔人、其他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和违反人权等3项有关中国人权的议案审议，有带头的作用。曹瑞泰说，
今年的1月18日、有很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联名指控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这个罪行，而且共同致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高级专员巴瑟莱，要求在北京冬奥前公布这一份的报告。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日本的众议院跨党派的多数决他们通过了，不指明中国对新疆、西藏、蒙古、香港等区域的这些人权的关切案，它是事实上是配合美国事实的一个演出，可以说是国会演绎政治的一环。所以不论是赞成或反对，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不论是鹰派或鸽派，大家都参与脚，刚好利用这个时机，不管是趁知名度或是接下来选举来宣传一下，都可以各取所需。
曹瑞泰指出，美日国会一前一后通过有关决议，是美国国会带头且主唱，日本国会搭配和音，所以日本的音调也相对柔和，不抢美国主唱的风头，更以柔和的音调展现日本的特色与主张，以美日同盟的配合惯性十分合理，并不令人意外。针对国会通过此决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记者说，将推动重视普世价值和人权的政策与外交，以及将慎重地接受该决议。他并强调，人权等价值观在其他国家也应该得到重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等普世价值在中国获得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日本政府的行动，他解释说，以日本的立场，目前一直与中方在各个层面直接交涉。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曹瑞泰教授认为，日本众议院配合美国众议院，岸田文雄当然也乐意配合，不过岸田的作为大概不出继续表达关切。他说，
众议院决议案这个案子里面，他没有看见强烈的批判性文词， 也没有指明中国，重点是只有在关切，而且他只敦促中国政府要有责任的用国际社会认可的一个方式对新疆等地区的人权状况，这强调的是人权状况哦，而不是人权的迫害哦，对这个人权状况来进行说明。所以我们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也会配合演出，他也表示重视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等的这些普世价值。那我们比较提案跟决议文的内容可以知道，提案内文的措辞它的批判性比较强，但是众议院决议文它是平铺直述，可以说不见音效，我们可以说它是重重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作为事实上是可以说是议会演绎政治的色彩非常浓厚。
曹瑞泰认为岸田内阁对此法案的相关作为可推估有两种做法，第一，以和声配角且相对柔和的角色继续与美国配合，第二，如外务大臣林方正所言，一直以来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等问题，日本政府在日美领袖会谈、七国集团会议等场合表明过日本的严重关切，并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各国合作实施相应对策，今后日本政府将基于决议的内容继续与国际社会保持紧密合作，以及日本在美国在场的国际场合会配合美国发声。决议的内文说，政府应该收集信息以掌握全局，也提到与国际社会合作监测严重的人权状况，并实施全面的缓解措施。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表示，此决议仅代表日本民意代表的意见，政府当然会慎重地接受并且审视，但是决议并不是法案，没有任何执行的制约，而且决议中也没有细节与规划，目前不会有具体的对策。他说，
具体的に何か計画してその実行に移すっていうところまで行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ね。一旦に具体的な行動計画を策定する、
我认为国会通过这项决议之后，政府不会立即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毕竟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是需要按部就班的，也需要够多前置作业，包括资料的搜集。我认为针对决议文中提及的人权状况，政府在制定计划之前还需要许多的时间来调查人权被侵害的事实，并仔细审查调查的结果，才能根据调查的结果制定政策。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么敏感的问题不会冒进，因为操之过急或是表现极端反而会误事，有碍于计划的推展。阿古智子认为，重要的是这次日本不分党派在这个时间点通过决议，岸田文雄向来给人谦和的印象，但是自从他上任首相以来，自民党陆续针对中国的威胁以及人权问题有强硬的表现，甚至是最近通过引起日韩对立的佐渡岛的金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决议等，岸田内阁已经展现出坚持日本立场的强硬态度。他说，
自民党の中でもかなり中国に対して強い姿勢で臨もうとする人たちもいれば、親中的な人たち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よね。経済関係を、
通过这项决议并不容易，因为自民党内部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意见分歧，其中有些议员较为顾虑日中的贸易关系，而对决议持保留态度，而且共同执政的公民党更是不赞成以人权议题刺激中国，因此决议在之前曾经被淡化处理，现在通过决议就代表了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中负担更重要的责任，例如在接受难民、解决商业和人权之间的问题等方面更加积极。阿古智子指出，该决议提到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借由这个决议的通过，日本人应该意识到任何国家的人权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都会引起海外的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前三天，日本国会采取这项行动被视为对日中关系以及日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曹瑞泰教授表示，不只是日本对于中国向来谨慎行事，美国对于中国也并非莽撞行事，向来都有其大战略与战术，在美中进入大国竞争局势的今日特别如此。他认为，与其说美中关系是竞争与对抗，倒不如采用日本的用语，美中仍是属于竞合关系的阶段，也就是美中两国是处于在大竞争中仍有许多合作与妥协的关系结构，而日中关系更是如此。他说，
2020年日本国际贸易的往来国家里面，无论是输出或者是输入，中国都以取代名占比第一。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日本已完全无法忽视中国对他经济的一个正负面的影响。在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现实主义的思维之下，日本的朝野都无法违背国家跟人民的最大利益这种形式。所以在美日同盟关系这个架构存在之下，即使是配合演出，那也可以推估日中关系不可能变得更坏。何况这个是配合美国的演出，美国他已言明他不以武力来与中国对抗，所以日本更不可能自己强出头当冲突的主角，而配合美国合纵连横的这种政治演绎应该还是会继续，毕竟他们是美日同盟的一个架构。
曹瑞泰指出，日本在此时通过这项人权相关决议，是日本国会配合美国对中国的竞合，彰显出日本的配角地位，但是对于现有的日中关系影响不大。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